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那虽然我们说开放热线电话，很多的弟兄姊妹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有3天的教导内容，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兼顾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信耶稣了，但是呢却不好好读经。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却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的信仰呢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所以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同样的想借着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这些经文呢，互相的勉励吧。这些经文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多么多么宝贵的一节经文，带着应许告诉我们说，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说这个山呢常常被比喻为坚固而不可动摇。在这些经文里面，神他要借着先知以赛亚传讲神安慰他子民的信息。虽然神的子民当时是处在被掳之地，寄居在异国之乡，并且受到异族君王的管辖，但是神的慈爱并不曾离开他们。甚至在人的眼中，大山小山都不可能摇动。然而因为耶和华他如此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同样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不在乎我们的处境是如何，也不在乎人的作为怎么样，却在乎那怜悯我们的神他所发的命令。我们要把自己在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难处，一定要借着神的话语去面对，而且呢，要留心的听神的话，不单单是听，你要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在难处面前，你就会有力量。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要抓紧神的话语，也要在神的话语，也就是真理当中站稳，要在心中坚持神的话，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活出神子民的生命来。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去胜过每一件大小难题。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按着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打电话跟我们交流。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你平时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听你的电话，所以希望你能够记住。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4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现连线
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苏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周大姐。
哎，你好啊，苏姊妹。
我听了那个空中辅导，所以我今天打了一下子打通了，我好紧张。
哦，感谢神呐、啊，感谢主。
我现在心还在跳，我好紧张。想一下，我就没结婚之前，19岁那年，我看了我母亲，从小我母亲信耶稣嘛，我跟她一块上教堂。就是我19岁那年，我看了创世纪以后，我就好高兴，我就看了圣经，我好高兴，就是我一直去教堂做礼拜嘛。
是。
那我结婚了，21岁结了婚之后，我婆家的村庄里面，他们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那么我丈夫他也不反对。之前就是前3个月，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那一个小孩，我的大儿子，今年16岁，初中刚毕业，放暑假的时候，我跟他一块去镇上，我走在他后面，他走在我前面，被一辆货车，十字路口当场都撞坏了。就是从那之后，我丈夫他就说愿我信耶稣信了。就是把那个字画全部烧了，我现在也不敢出去，我整天一个人在屋里，我也不敢去做礼拜，我也不敢出去了。就是我们村庄里面都说不让我信耶稣了，他说一个人信胜不过，你信耶稣，当时车撞你小孩的时候，那个主怎么没把你小孩拉过去，我都没吭声。就连我母亲信了四五十年的耶稣，他就说也别信了，叫我看请人家那个什么什么都人看看，就是验这验那的，就是我现在一直很害怕，我现在一讲到这，我的全身都发抖。我求你为我祷告，就是我也不敢去教堂，我也不敢出去了现在。我想我小孩被车撞，那是因为我犯了罪了，我想是上帝在惩罚我。
不是，
我是这样想的。
不是，苏姊妹呀、啊，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跟告诉所有的听众，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出车祸了的话，有没有人为的责任呢？
就是早上7点钟，我们家是那个平，我是农村的，种地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姊妹啊，出车祸呢，其实呢都是有一些原因的，没有原因不会出车祸。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开车的人他醉酒，或者是他粗心大意，所以造成车祸，或者是你儿子呢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就是好好的看那个左右有没有车来，一时的疏忽而造成的，这是意外。你要知道这是意外，而不能说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儿子被车撞死了。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你所信的这个信仰你就信错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们的主，他不会因为我们一犯罪而让我们的家人遭遇这样的患难。你有没有清清楚楚的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主呢？我们是罪人呐、啊，对不对？你知道，你要听我讲，我们是罪人，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叫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爱我们的话，他会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吗？绝对不会，对不对？但是他，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牺牲了他的儿子。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知道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我们要好好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神他会给我们机会，他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好而惩罚我们，明白吗？姐妹啊，
我受不了。
对对对，受不了，这个我明白。无论是谁，如果这件事情今天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也受不了。因为他这么好，这个孩子这么贴心，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但是呢，今天
不是，
对，我明白，苏姊妹啊，在这个节骨眼里面，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应该给你安慰，而不是批评你。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要明白，刚才我跟你讲，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现在失去你的孩子，你的痛苦，耶稣他是知道的。你痛苦流泪，他都看见了。他不单单是看见，他愿意为你擦干眼泪。所以苏姊妹啊，你千万不要说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神为了惩罚你才把这个孩子带走，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
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平常的时候，我说我两个小孩，我是那个四级的残疾人，我没有干过活，也没有工作过，我整天在家里给小孩做饭洗衣服嘛。就是我说我负担很重，现在农村里面那个建房子要几十万，就是结婚也要几十万，我整天发愁。我说我负担重，我整天说我负担重。我明明知道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嘴上还说我负担重，我负担重。我就这样想，我说是怨我嘴上说的，我就说上帝明明是赐给我的产业，我非说是我的重担，我就想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嘴上犯了罪了，我就这样想。
不是啊，姊妹啊，我跟你说，每一个人，你这个是当你生活里面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表达呢，也不是犯罪。神也明白，因为所有的人，不单单是你啊，在我们的听众里面，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也会说这样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了这样的话，就是犯罪了，神就惩罚你。苏姊妹，我觉得你要回到圣经里面，你要去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多么多么的爱你啊，你明白吗？
我现在不敢去教会，我也不敢出去，我整天一个人在家里一待就是一天，我小孩埋的在我这个屋后面嘛，我整天在那里看着，我连饭都没法吃。
对，
我
可以问一下你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出车？
18号。
苏姊妹，也就是说你儿子是今年离开世界的，对不对？
就是三个月前，7月18号，三个月之前。
所以
当时我就在他后面，我眼前，他在我眼前对照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讲我犯罪了，父母，我跟你讲，当时他骑了两个轮的电动车走在我前面，我走在他后面，我看到对车撞，我就讲了车来了，他就躲不掉了，躲不掉了之后。我当时我下那个电动三轮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哎呀，我就想我犯罪了，我不能原谅我自己，这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
就是我当时下电动车的时候，我看见了被车撞，我想一下子脑袋里面有那个力，有那一种一个想法闪过，我就现在不能原谅我自己，一时的想法就是想我的负担轻了，就这样想的。我现在就是不能原谅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去死，我是陪他下地狱，现在我就这样想。
不是的，苏姊妹，你不要再责怪自己。我明白你所爱的孩子在你的眼前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的心所受到的那个痛苦跟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耶稣他知道你的难过，他看见你的眼泪，他愿意为你擦干你的眼泪。所以现在呢，首先我要帮助你的是，你要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不会因为你没有信心的缘故，你嘴里面讲了一些忧虑的话的缘故而惩罚你，你明白吗？你一定要告诉
我妈，他都说是因为我嘴上说的，他说
苏姊妹
你天天好讲你是单重是单重，你说了以后就是
这句话，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会说。当我们家里面经济压力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所以你不要责怪自己，你要听我说好不好？你今天找我的话，你一定要听我说，我真的是很想帮助你。首先你要告诉你自己，耶稣爱你， 他不会因为你讲了这句话惩罚你，明白吗？
嗯。
第二，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孩子这是出了意外，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意外。我刚才说了，出车祸一定是有原因，不是你的孩子没有看好左右有车来，就是对方开车他粗心大意造成的意外。这个意外呢，我们都不想有，但是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对不对？主耶稣他说了，我们在世上都有苦难，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你现在所面临的苦难，耶稣他知道，所以不要责怪自己。第三个，因为儿子刚刚离开世界才3个月，你是没有办法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像你刚才说的，你心里面难过，你不想出门，你整个人都是在那里责怪自己，而且常常在孩子的墓地前面去想念这个孩子，这些表现都是正常的。只是呢，我们要为你祷告的是希望神能够安慰你，帮助你，让你，
不是，
让你。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我为什么他撞了那一刻，我为什么有那种想法，就讲我负担轻了，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有那种想法。
这个想法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撒旦魔鬼，想攻击你。
我知道，我想了，我也知道，我说了。
对呀，就是想攻击你，让你不信耶稣，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的话，你为什么还继续的这样的让自己在痛苦当中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呢？对不对，苏姊妹？我们要帮助你，我们要帮助你的是，希望。
我也不敢去教会了，就是我想请你为我祷告，就是我整天自己在家里，现在我没事干，我整天拿个圣经，我也看不下去。
那我就鼓励你，苏姊妹，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会为你祷告，你需要点时间。我更希望的是你们教会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来陪伴你，因为你遭遇这么大的痛苦的事情，教会应该主动的来帮助你。那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出来，这个呢是需要时间的，你也不要强迫自己，但是呢在征战当中，你要清楚地告诉你自己，神是爱你爱到底那位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永远爱你。所以我送给你两段经文，你在家里面你就看这两段经文，一直到你能够走出来，好吗？第一段的经文你把它记下来，因为整本圣经你一个人去看，你不知道从哪儿看，而且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找到一些安慰你的圣经经文。我鼓励你看103篇的诗篇，103篇。
好，
还有约翰福音13章1节，你在家里面就看这段经文，让这段经文陪着你，每当你痛苦的时候，每当你就是埋怨自己的时候，希望这两段的经文能够让你知道神是顾念你的那位主，好吗？
好。
嗯。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山东的秦姊妹你好吗？
你好，杜师母，我是秦春林。
哦，是秦姊妹，你好啊。
你好。
嗯，
我的爸爸，我妈妈离开世界了。
哦，妈妈离世了，
就没有5天了。
哦，已经刚刚才离开世界5天呢。
嗯。
哦哦，是。
我想
我想我妈妈，我看不到我妈妈，我没好好孝顺她，我还有时候，我还有时候早早的光凶她，我然后
妈妈离开
她活得好，我想我想我妈妈，看不到我妈妈了。
对，一定很难过，因为看不到妈妈了，对不对？
嗯
嗯嗯嗯，妈妈年纪多大？
65。
哦，她是因为生病的缘故离世的吗？
她是胃癌。
哦，胃癌。
嗯嗯。
哦，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一段时间，通了好多个上的医院。
嗯。
上的医院动了手术。
动手术。上医院动过手术，
两个多月了。
哦，2个多月，所以他就是因为疾病的缘故离开世界了，对不对？
对对，嗯。
我问问你，妈妈在患癌症的时候，到医院治疗这2个多月，会不会因为这个癌症的缘故非常的痛苦啊？
不痛苦，他在那个医院里动了手术，就开始家来了。
哦，
家来以后吧，他也吃嘛，我的对了，他又改药了，药的时候吧，他就难受，不药的时候就不难受，药了一回子，药了一回子又不药了，他把洗好手，他把也不药了，光吐吐嘛，他把他好敷，他是把洗好手，也蛮好敷。
但是你知道吗？妈妈如果不吃药的话，就会疼，对不对？
不是呀，我妈妈。洗好手，他一吃了，他干药了。
他患癌症的时候不用吃药吗？
他患癌症都打针了，没吃没家吃药，他吃药没吃药，他吃了药干药，不吃了没吃药。
打针，我问你，如果他不打针的话，他疼不疼？
他不疼，打针他不疼，他不干药他不难受。
不是我的，当然打针的话不疼，因为针里面已经有药物在当中嘛，对不对？如果不打这个针的话，他的胃癌会让他非常痛苦啊，对不对？
他就是药的时候，每回的他药了呀，他干药。他干药的时候，他把难受啊，干药有时候不干药他就不难受，洗好手。
姊妹呀，姊妹呀，妈妈当然了，现在离开世界5天，任何一个儿女都会难过，都会痛苦，对不对？
嗯。
我想问一下，你妈妈有没有信耶稣？
信耶稣了。
那就感恩，亲姊妹，你要感谢神，因为他已经洗了地上的劳苦了，他已经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了，对不对？
嗯。
如果他今天还活在地上，他还要打针，他的胃癌也会让他会痛苦的。所以今天妈妈信了耶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吧。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是舍不得，因为这么多年来跟妈妈在一起，妈妈离开世界的话一定会很舍不得，所以你难过也是正常的。
我就看不到我妈妈的，想她。
对，一定会想她的。我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也痛苦，我也会想她。而且这个想呢，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想，可能过一年，可能过2年，你还会想起她来，对不对？
嗯。
但是每当你想起妈妈的时候，你不单单是难过想她，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为妈妈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就是狗狗
为妈妈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好好活下去。你如果是活得健康，活得幸福，你妈妈在天上她会开心呐，对不对？
我妈妈知道，她知道。
你听明白我跟你说吗？
哦，
就是说每当你想起妈妈的时候呢，你可以难过，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更好好的生活，那这样才是回报对妈妈的爱。
哦，
那你妈妈在天上看到女儿也会得安慰，也会开心，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亲姊妹，知道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要为你妈妈能够 洗了地上的劳苦，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要感谢神啊，对不对？
嗯嗯，
对对。你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
一个妹妹。
一个妹妹，那你做姐姐的呢，就要好好的跟妹妹两个坚强的来过以后的日子。你们过得好，你们能够生活的健康乐观积极的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不单单讨神喜悦，也会讨妈妈的喜悦，明白吗？嗯，我们为你祷告，也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呢，你也要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安慰你，亲自安慰你，也让你为妈妈能够洗了地上的劳苦，感谢神，好吗？嗯，好。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苏的金姊妹，你好吗？
这是吗？你好，你好。
哎，你好啊，金姊妹。
我就是说，嗯，跟你谈一谈我们楼上的打牌，打牌打有两年多了。我上一期打牌招呼要有十趟、十八趟这个样子，他还是忍忍的在打。这个样子呢，他这个晚上啊，我中午也睡不到，睡不好觉，午觉也睡不好。晚上呢，一打到一两点钟。我整个搞得我睡不着觉，这个事情我真的没办法，我想跟你沟通沟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哦，就是说你家楼上那一家户打牌，所以你睡不着觉，对不对？
对，而且会吵，整个楼上整个一套房子里面摆七张麻将机，
所以他们你楼上那一家是开麻将馆吗？
是的，是的。
哦， 那人家开麻将馆的话，他当然就是熬夜的打牌。我还以为是住家，住家的话可以跟他沟通一下。但是呢，他是做以打麻将做生意的话，你跟他说也没有用了，对不对？
嗯，是的。
嗯，
因为我姓朱，他不姓朱，我跟他打了好多次的招呼，我家的儿子也上去跟他说。嗯，因为嘛，我家儿子以前都跟我说，说是你要是真正影响你的话，他就讲说打110，我都跟他说不要打不要打，我说不要，我就拦住我家儿子，我就不给他报这个110。我说如果要是那个的话，我总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也不想这样子走。但是他呢，跟他打招呼，他老是这样子，还是继续的打。那这个事情你看看瞧，我们毕竟住在这里，你看整天真的睡不好觉，怎么办呢？我真是为这个事情哦，我真很那个。我所以呢，我就跟你谈谈这个事情。
是，金姊妹，
这个，
我想问一下，你们住的地方是住宅区吗？还是可以？因为楼上明显就是开麻将馆，就是赚钱嘛，对不对？那现在就要考虑的就是说，人家开麻将馆是合法的，是合法开这个麻将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难去处理。你不能够拦阻他们说不打麻将啊，因为人家做这个生意嘛，对不对？
我跟你说，这是么？因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是拆迁的安置房，我们住这个房子，我们是拆迁的安置房，我们是住宅区。他这个麻将师，他开麻将师是他的自己的一套房子，他在这边开，他开够了以后，他不在这里睡觉，他到别的一栋房子。因为我们这个郊区，他家都有几套房子，他把几套房子开麻将机师。嗯，
所以呢，
因为
那我想问一下金姊妹，那你现在住这个地方是临时的呢，还是长久的？
我肯定住在这里长久哎，我因为我这个房子也装够了，
他
在我楼上，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是在三楼，我住二楼，他在三楼打。因为这个住宅区嘛，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的，
对，
因为是
对，所以现在
我
要问的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是住宅区的话，政府就应该不允许在住宅区开麻将馆，对不对？
是的，
麻将馆呢，
嗯，
不可能在住宅区里面开的，他应该是，他做生意的话应该是在地面，在一般那种做生意的地方。因为在住宅区里面开麻将馆的话，一定会打扰住民的。那我相信不单单是你受到干扰，其他的住民也会受到干扰。那其他的住民有没有吭声啊？
但是他，我是住二楼，三楼呢是开麻将室，四楼人也吵哎，也吵，也跟我说整个也睡不着觉，说吵。因为我在二楼影响比较大，他在四楼呢影响少，因为我在三楼嘛，我在二楼。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因为刚才你也说了，住宅区是不允许开麻将馆的，那我觉得呢，你们呢？你刚才说是基督徒不要报警，但是呢你跟他说了也没有用，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你们邻居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四楼二楼一楼或者是隔壁，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让派出所来处理这个问题。除非他们开这个麻将馆他们是守规矩的，比如说只是白天开晚上不开，但是现在听你说的话，他半夜一两点都开嘛，对不对？这是搅扰，就是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不是就是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就一味的就是忍耐，而是要大家去讨论有一个措施。如果对方肯听的话，他也知道他们开麻将馆影响了住宅区，而且这个麻将馆的许可是不是合法的，按着一般的道理来说的话应该是不合理的，不可能在住宅区开这个麻将馆，对吧？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去想这个问题，要跟邻舍大家，因为这是关涉到整个的小区，你们住的那些邻居都会受影响，你们一起去讨论一下 怎么去面对。如果真的是他们不肯听的话，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让派出所来帮你们去处理这件事情了。
嗯，我跟你说，这是我本来我这个我是住的是203，还有一个201也是看麻将计时，然后201呢报警打南京的12345，后来呢然后装到这个地方来就不给他打了，现在他不开了。当时我呢我本来也想打12345，因为201这个呢也是新上级的，他已经跟我讲说是我们一起报警，我没有应急，然后他来就报110，然后呢101他的楼底下他不打了不开了。但是现在201呢他一楼不开了，201呢所以他现在不吵了。但是我这边呢，我是203的房子，他303楼上在开，他影响我很大，但是影响别人也很少，不影响到别人，主要的是影响到我的楼上，吵得非常大，我真的睡不好觉，所以呢，我想打12345，我要打12345的话说，他这个麻将再开不起来了，但是我能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最好的方法不是你一个人出面，而是跟几个邻舍一起来出面。
嗯，
你明白吗？如果你一个人出面的话，对方就会针对你嘛。现在受影响的不单单是你，别人也受影响啊，对吧？
嗯，
你应该跟大家一起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去处理，明白吗？
嗯，因为我讲我以前我说我信上帝，他开了2年多，我7年才开到的时候，我真的睡不好觉。我呢，我家儿子一直都要想报110，跟他打招呼都没用，就是讲的是我开开不开了，开开不会开了，总是拿这种话来回答我们。但是他仍然还继续在开着，我们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想这个样子。他老是这样子呢，2年多这长期开下去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现在我说是我要报12345，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也害怕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不管怎么样怎么做。
金姊妹啊，不是说因为基督徒我们看到对方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犯法的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出面，你明白吗？
因
为现在他在住宅区里面开麻将馆是犯法的事情，对不对？
嗯，对。
那你犯法的事情你为什么容许他们做错事情而你不出声呢？更何况现在是影响你嘛。那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应该跟其他的邻舍一起来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力量就大一点，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出声，明白吗？
所
以也求神给你智慧好吗？
嗯，好，谢谢詹师母。
不客气。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喂，上海的江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江姊妹。那江姊妹，我想知道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我有，现在只是我耳听，因为我就是我没有收音机，一般都是微信上听。
哦，很好啊，现在很多的人都是在微信里面听。那你是说不是固定的听，有需要的时候才听啊？
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像你们这样子的话，如果要是听收音机的话，就是直播错过了就没有了。然后我一般手机上的话可以听，就 就是以前的都可以的。
对对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鼓励，除非你在农村，你不能够在手机上听节目，或者是不能上网，那只能靠收音机的话，你才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我们平时节目都是7点钟播出去的。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听众都可以在微信里面听节目了。嗯，我要鼓励你江姊妹，就是说好好的去听，因为每一天固定的去听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灵敏是可以长进的。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上晚班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一上12个小时的白班，然后回来就很晚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用微信的话，可以就是再把昨天的可以再听。
对对，随时都可以听。好啊，那江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啊？
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太辛苦了，所以我想年后的时候再换一份。然后我父母就是说，因为毕竟在这份工作上面做了很久了，然后又很熟悉，如果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可能就是在薪水的起始，然后还有就是在工作的熟练度上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是感觉还是在这里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很辛苦的，我接受了，但是我已经工作快3年了，然后刚开始因为我是护士嘛，
哦，是，
对，然后刚开始我是上白班的，那个时候很辛苦，但是我每次都可以去教堂，因为白天上班的话晚上可以去啊，然后周六周日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嘛，
是，
然后现在我做了1年半护士以后，我就可以独立当班，然后就是3班倒，然后就是白天有的时候是白天上班，有的时候是晚上上班，晚上上班我就不想去教堂，好累啊，
对呀、
尤其是我星期六上夜班的话，我星期天早上的时候我就不想去教堂，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太辛苦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想换一份，就是上长日班的工作，可能他们觉得，因为我自身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嘛，
是，所以你自己就觉得啊、如果换一份工作的话，就不需要3班轮流，而且呢，礼拜天，
对，我说我可以找一份，就是不用3班轮流，因为现在很多医院的，像那种口腔医院的话，他们不用，有的不用上晚班的，
但是
可能就是在经济上面就是会少一点，但是我觉得工作也要是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医院里的话，我就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每次都在上班，包括你在休息的时候，他都会让你临时让你去加个班呀、什么的。
哦，我觉得这个做护士呢，的确是很不容易。我认识的教会的姊妹呢，也是跟你一样做护士。除非你已经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礼拜天才能够休息，才能够去教会做礼拜，不然的话真的是要轮班。轮班的话像你刚才说的，
而且我们现在制度还改掉了，以前我是一个星期上一个夜班，还蛮好的，然后现在我就是一个星期要上2个夜班，然后还要上2个12个小时的班，就特别累了。然后我跟我在一起住的我的室友就说，我怎么发现你天天都在上班，不在上班就在睡觉。
是是是。江姊妹呀，你是否曾经也来过电话讲到你的工作你很孤单呢？
对，因为我在上海就我一个人。
对对，我记得你曾经来过电话跟我交流过。我觉得你说你现在做的这个护士的工作已经3年了，是不是？
对，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但是3年的护士的薪水跟你现在重新找一份的工作的薪水当然是有一点差别，但是呢，那个距离我相信也不会特别的大。我还以为你现在的工作已经做了10年20年，如果是10年20年的话，可能真的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没有，因为我现在在的单位是公立医院，就是你做了10年跟3年的护士的话，相差没有特别大，最多就2-3千块钱这样子。
所以你打算换一份工作，是找私立的医院吗？
差不多这样，如果可以的话就找公益的也行，所以就一直在祷告当中求神带领。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觉得现在还年轻，还有的选择，我怕我后面一直做的话到最后我都觉得没有精力再去找换一份工作。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是很健康的。但是现在你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就是因为父母反对吗？
我觉得他们反对也是有他们的道理，但是还好，我觉得如果我坚持的话，可以的，因为我从小到大的话，很多决定，包括我读哪些大学，我父母都没有太多的阻拦过，也没有太多的管过，这样子。
我想父母亲从父母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爸爸妈妈也是很疼你的。如果你今天把你现在的这种想法感受跟你的爸爸妈妈很详细的沟通交流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说坚持说哎你继续做这份工作吧。因为的确对你来说三班这样的
岛，刚开始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这样子你做得来吧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有点发情绪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如果你要是一个劲也想换的话那你就自己拿捏吧。
对对，因为呢我觉得
还有我觉得太辛苦的话很多东西付出，虽然说在经济方面有，就是我一个人，虽然一个人在上海，我现在挣的钱我足够支付我自己的，因为我也还好不大乱花钱，然后我还也有一点攒的钱，但是很累，我今天上完班回来我头都昏了。
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上面能够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工作，这个呢就算是你累你觉得也是愿意这样去投身在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已经让你吃不消，而且也没有自己的空间，再加上这个轮班制，像你刚才所分析的，就是公司的政策有改变突然让你加班，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觉得你的父母亲当然他们会给你建议，但是最后做决定的是你呀，对不对？
对，
因为是你在工作嘛，你知道你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对你好还是不好，你可以去衡量。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挣扎，最重要的是让父母亲能够理解，能够知道你现在的光景，而且呢也让他们给你一个支持。因为我觉得儿女在外面工作，那父母能够多一点的体谅，给你一些支持，然后成为你的后盾的时候呢，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股力量。所以我觉得你跟父母亲好好的沟通，因为我们人呢
他觉得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会很辛苦的，如果你要是想就是养活自己什么，其实我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年轻，我应该，就是有更多的选择，这样。
对对，因为像你所说的这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年纪大了，40岁、50岁，你再想去换一份工作的话，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让你，就是有一个新的工作的机会，所以。你的这样的想法我这样听了之后呢，我觉得你的分析啊各方面思考啊都是蛮成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鼓励你，我们也愿意在你这个找工作上面能够为你祷告。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你来电话的时候讲的孤单的时候，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能够有一些周围的人能够陪伴你。那江姊妹啊，多跟父母亲保持沟通，因为老人家呢他们的出发点是爱你，是疼你，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想法可能就不是像你所说的，他们对你的了解或者你工作的性质不是那么明白的时候呢，你多用一点耐心解释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你心里面有数，你会知道怎么做。所以我相信你爸爸妈妈应该是支持你的。
我爸我都不怎么打电话给我爸。
所以我要鼓励你打啦，因为尤其是
打电话给我妈。
那江姊妹呀，我劝你哈，你现在还年轻，可能你不觉得，但是呢我跟你说，当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会从他们的角度去 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不知道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呢，你永远要相信他们是爱你的。可能有的时候爱的方式不对，可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也不让你开心，但是呢，你要从他们的角度去体谅他们。而且呢，当你离家到外面去打工的时候呢，父母亲盼什么？盼着自己的儿女能够来个电话跟父母沟通，哪怕是问候一下，他们心里面也会得安慰的。
我倒是经常一个星期打一次给我妈。我爸他每次打电话他就说有事吧，然后没什么事情那就挂了吧，然后我就不打电话。
因为他不会也不懂得表达，更没有像你这么好的这个环境资源，让你能够念这么多书，让你能够看这么多的外面的世界，而且你还信耶稣，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逗你爸爸，爸爸不会表达也不懂得怎么去说的时候，你说爸，哎，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爸爸我爱你，就这样说。第一次他可能会觉得很尴尬，但是你常常说的话，他就，我跟你说，他心里面会感到非常的安慰，明白吗？
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回家去过。就上次我外婆情况不好，然后好不容易才请了个假，然后回去，
对，
所以就很累。
是，做护士、做医生的都是不够用的，尤其在香港也是一样，在香港也是一样的。那
是的，他就是其实也能理解吧。
嗯，
因为你多的话，你做的那份工作也没有什么价，就是那个钱什么的，就养活不了家吧，就这样子，很基本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样。
嗯，是是是，那我想真的是明白你的情况，我们会为你祷告，也希望神帮助你，因为你有一颗愿意去更多的亲近神、敬拜神的那一颗心，所以为你的这个前途找工作祷告，更希望神也能够给你恩典，让你能够借助神的爱去更多的去表达对爸爸妈妈的关心跟爱，好吗？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我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人在艰难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分析的言语，只需要有人以爱默默同在支持。这些日子我会亲手烧菜为身边的人下厨，希望他吃了能温暖，能有力气走下去。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是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能够关心我们周围的人，让神的爱能够流入出来，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花点时间为刚才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一起守望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我们爱我们到底。当我们常常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呢，求主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只会关注周围的一些环境，心情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但是主，你的话语却常常的激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注目的仰望神，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帮助。愿主你的话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对事情的惯常的看法，也让我们靠着神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安徽的苏姊妹祷告。主啊，你最认识苏姊妹，她讲到因为失去自己宝贵的儿子，心里面所受到的打击，再加上家人的不理解跟周围人的批评，姊妹的心非常的痛苦，甚至自己不敢出门见人。主啊， 你是最知道姊妹心中的忧虑跟重担，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他，帮助他，让他在思绪没有办法安宁，感到沮丧跟疲乏的时候，经历你自己的同在。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懂得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在主里面享受主你赐给他的安息。也因着主你是顾念姊妹的那位救主，并且你也应许姊妹不羞愧，在主的面前等候神的主，你必定会怜悯，让姊妹能够在主里面经历主你的爱，不感到孤单，因为你的应许从来都没有落空过。主啊，求主你怜悯他，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这位姊妹，使他的心能够被主能够伏魔医治，能够再次的刚强起来。主，我们在这里同样的也把山东的秦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安慰秦姊妹跟她的妹妹，当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姊妹想念母亲的那颗心，那种痛苦，天父你是最清楚的。主啊，求主你怜悯他，加力量给亲姊妹，特别是忧伤难过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也提醒姊妹，让他能够靠主刚强的好好的活下去，因为他的母亲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父你的怀抱当中。也因着如此，能够激励姊妹跟她的妹妹能够好好的生活。但愿他们教会的一些姊妹们也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陪伴，能够用祷告来托住亲姊妹。我们在这里也更把江苏的金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姊妹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棘手跟不容易处理，求天父你赐给金姊妹智慧跟聪明，在这件事情上面灵巧像蛇一样的去应对，更恳求天父你也让其他信主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陪伴金姊妹，给她力量，也让金姊妹跟周围的一些邻舍能够有一个好的互动跟沟通，大家一起去处理，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求主你帮助这位金姊妹。最后我们把上海的江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她现在的工作面临的难处，天父你是知道的。我们知道姊妹很年轻，她也会分析，也知道将来应该怎么去选择她应该要做的工作的时候，就求你赐给他智慧跟聪明，特别是在跟父母亲的互动方面，赐给姊妹智慧，让他能够多一点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亲，让父母亲不需要担忧，只为姊妹祷告跟支持姊妹，也是帮助这位姊妹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突破他跟爸爸的关系。我们深深的知道很多的父亲不善于表达，但是求主你帮助所有信主的儿女们，让我们因为信主的缘故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突破跟父母的这种隔膜，也让父母亲看到儿女信主之后的改变。求主你恩待这位江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非常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一起为主内家人的需要在这里跟我诉请祷告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祝福，也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支持。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放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